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继续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各位，现在越来越怪了，我们现在不再看博物馆了，我们在看动物园了啊。这些都是想象的哈，那个空间可能不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不知道是几度空间的一些想象。就是有神，有三位一体真神，在这里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位，还没有看到基督啊，但我们看到圣灵了，我们也看到圣父了，我们也看到教会了，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玻璃海。各位，我不懂什么叫玻璃海，因为海就是海，玻璃就是玻璃，怎么会玻璃海？那有人想到说，哦，玻璃海大概是所罗门殿前面那个铜海，那个也不是海，名字叫做海，就是装了很多水而已。那这种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只能就我们再次说，神不会骗我们，神不会故意刁难我们，我们就用他给我们的字去想嘛。玻璃海大概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玻璃嘛，但是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这样，而且那个玻璃可能有点蓝色或绿色，因为玻璃是蓝色或绿色的。他说这个玻璃海像水晶一样，那各位不懂的人像我，我也不懂什么是水晶啊。听说台湾的人很喜欢水晶，可以辟邪的什么东西，但大概也懂一点，就是那个透明度比较好的，很亮的。宝座前为什么要有一个玻璃海呢？那个是干什么的？这个玻璃海哈，当然我们会想到说是神显然是透过这个玻璃海去看世界，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含义。近视眼历世历代的人都有，不是到现在才有的。但是眼镜和镜片的发明是比较后来的时候，好像是文艺复兴以后有这些望远镜的制作，然后有这些镜片的发明。你也记得在末代皇帝里面，我们那个末代的皇帝他小的时候就得了近视眼，那他那个英国的老师 Johnston 后来就帮他配了一副眼镜，这个也就是洋玩意儿进到我们中国的那个过程里面。近视眼很早就有，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就有，就是写着启示录的时候就有。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尼罗那个暴君，他不管在竞技场上看那个表演的时候，或者在自己宫廷的时候，那宫廷有的时候宴席呢可能比我们这个房间还要更大，可能大十倍都不止。尼罗他在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看看客人，可是如果离200公尺以外客人，尼罗又有近视眼看不清楚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有望远镜，那个时候也就有近视眼，那望远镜和近视眼就是一片玻璃或一片水晶，然后经过一些膜，尼罗透过那个他就可以看到比较远，就是那是一个很抽象很雏形的一片镜片嘛，让他能看得清楚一点。我从这里来推想，神前面有个玻璃海，是不是也是表示神透过这个好像灵镜一样可以看到全世界？你千万要记得，神可不需要任何东西，神没有近视也没有老花啊，但是他用这个来形容，好像说神对我们这些人可以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一举一动神都看得到，因为他有一个超大的望远镜。我只能这样来了解，可能比较像一个玻璃海的意思啊，就是神可以借着这个来看他，看他所造的万物。那另外呢，可能这个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又看到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它全身都有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中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了，我们很稀奇了，现在大家稀奇的都想看什么熊猫啊，现在有另外更稀奇的四个活物啊。这个活物有些地方不稀奇，这个四活物呢，在我们在这里在对比着以西结书来看的话，就是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很多很多传统的教会认为基路伯就是一种天使，是不是我不知道，不过从圣经启示录和以西结书还有创世纪这些地方提到基路伯来看，基路伯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天使，起码不是有翅膀的天使，或者是像穿了狮袍的那个又有翅膀的天使。基路伯是四活物，是神的工具。另外有一种撒拉弗是什么呢？以赛亚书出的说的，我们就更不知道是什么。好，那我们不去讲哈，就这里讲到的四个活物呢，有些我们能够了解的，就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第三个像人，起码它脸像人，第四个像鹰。那有人说这是代表这是所有的动物哈，那么那很遗憾鱼不在其中哈，那水中的活物不是。那我们不去，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学问要去追究那些，虽然有很多人去想这些哈，家禽啊、家畜啊、飞鹰啊，反正就是四个活物，可能在这里也表达的就是上帝所创造、所使用、所管理的。前面我们看到包括矿物、宝石这些，现在的是动物，上帝使用。当然飞行也有，因为这动物里面有翅膀，代表了所有的动物。然后有点怪的就是这个四活物呢有六个翅膀，这我们没有看过，一般鸟应该都只有两个翅膀，它有六个翅膀，但它很会飞的。最最最最奇怪的，这活物全身都是眼睛。各位，这个不是把圣经跟神话比，我总是希望你们能够多了解哈。有一种动物全身都是眼睛的，就是孔雀。这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孔雀呢，你那个翅膀一打开，上面一个个都是眼睛。那个神话故事说，这原来是一个巨人的眼睛被粘在孔雀上面。我们不去讲那个故事，虽然你们很想听嘛。那么这里呢，这个活物全身都是眼睛。我看这活物的怪哈，怪在全身都是翅膀六个，全身又都是眼睛，一百个都不止。还有呢，全身都是嘴巴，你说没有讲啊？可是那四活物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千千万万亿亿兆兆年，比那我们李明办公室的喇叭还要更准确的，不断就在用他的嘴巴讲话。圣哉圣哉圣哉，哦，一直在那讲，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我们看到这些会觉得十分的无聊，哦，如果天上就是这样，哦，吊了我们半天胃口，我才不想去了，迪士尼世界还比较好玩呢。哦，天上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嘛。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我刚刚讲的那个玻璃海，可能是神鉴察万物。万物在他面前没有一个是隐藏的。四活物里面不断有眼睛，嘴巴我们可以了解，颂赞神嘛，赞美神。那这个嘴巴的颂赞神跟眼睛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他这么多眼睛他干什么？就在看嘛。那这里是表达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看一个美好的东西是一件享受的事，那你去看神的荣美就是最享受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当中能够想象的大概也不太多。今天说，哎，你有什么愿望吗？你最希望有的是什么？你再说啊，100万，哦，不，100亿哈，或者更久了，或者然后如果要第二个就是长命百岁啊，然后你如果第三个啊身体健康，然后你就第四个啊很多的女朋友啊，没有没有，就是等等，就是越求越多了， 真的你想要就是这些嘛，我们都是很庸俗的人，也不是不好啦。你想要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嘛，我们通常觉得钱最好嘛，然后年纪大的人会觉得健康最好嘛，就是这些，然后女孩子会觉得美丽最好嘛，就是这些。我们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最美好的，也有一种形容哈。各位，你今天就算最美好了，非常非常美好，就是说你的钱真的多的花不完了，非常多，然后你身体也非常非常健康，也非常非常漂亮，你也没有老年痴呆，头脑很清楚，没有高血压，什么都很好，你可能活得还是很不快乐。你可能我们当中不是没有人有钱，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有钱，起码我觉得其实我们也都相当有钱的，起码可能那个钱够你吃喝到死都有，只是我们总是嫌不够嘛。我们也都还算健康，可是我们的幸福不是只有这些东西。如果你现在年轻18岁，又健康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什么都有，可是你现在在监狱里不会很快乐，对不对？好，你说我不说我在监狱里面，我现在在亿万豪宅里，那么你现在在白宫里面很好吧？也不一定很好。我看奥巴马总统就是天天是被很多人包围着，到以后如果有人要暗杀他，我相信在美国一定有白人想要暗杀他，这种事恐怕多多少有。如果再多几次暗杀案，我想他真的还没我自由。哎，到麦当劳吃个东西吧，哦，不行啊，1000个保镖会先过去净空。那个国家不仅是空气好、医疗好、治安好，各样都好，那恐怕又很难找到了。纽西兰恐怕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美国、澳洲、加拿大，各位可能这些地方你都跑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语言也不太通啊，天气有时候太冷啊等等。那你想有更多的钱想慢慢改，但总是改得不够好，因为全球都暖化了不行。这就是耶稣带来的救恩。耶稣说天国近，你要幸福，你要快乐，你不只自己好，你要在一个十全十美的环境中才能好。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说自己能够活得很久，永生不是说自己能够活得千秋万岁。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你自己再好环境不好不行的，那相反的，环境再好你自己不健康也不行的。你真的要好，圣经在描述天国，描述永生是一个上帝的权柄在全然掌管的地方，那才是好。那这种人需要重生才能进去，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所有神的儿女在里面。在这里面的好又好在哪里呢？如果在天国天天吃啊喝啊玩啊，哦，像回教徒的天国有4个美女陪着你天天吃葡萄，哦，各位，这我想3天就已经烦了。4个美女可能陪4个礼拜还可以，但是在桃花好色的来讲也可能太少了。天天吃葡萄，3顿吃他就受不了了。啊，这顿葡萄，那顿什么释迦，那顿什么也累死了。各位，你天天吃也不愉快吧？圣经不轻看吃，吃是很重要的，赴天国的宴席是很好的。圣经不轻看吃，不轻看其他所有我们物质，我们将来在天上也会吃的。但是还有没有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形容的方式？不只是吃，不只是玩。圣经里面在传统的神学里面讲到，最大的一个福气，永恒的福气，是瞻仰神的荣耀。这我们不太能理解。就像你今天说，我们先说啊，你看一个好的电视，或者看一个美女吧。很享受，大饱眼福，但是各位，那能看多久？1年、10年、10000年都看着美女，你眼睛也想闭起来，最好是瞎子。但你要想到的神是无限的丰富，你看到神，你有无限永远的喜悦。这就是摩西为什么要看神，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见到神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含义我们也讲过，就是得到神，就是有那一份。 那这是一个福气啊，这我们从别的地方来讲。当你看到泰鲁阁的时候，你说好美呀、啊，那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事。当你到纽西兰的时候，你说哇、哦，这风景好好，那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当你看到你到凡尔宫，你到纽西兰，你到泰鲁阁，你到垦丁，或者你到一个大饭店，你看到了哦，这是你的房间，看到了哦，很好啊，那个看到。表示你进入，那看到表示你得到，那看到表示你享受。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瞻仰神的荣美，这是永远的福气。我们永远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从我刚刚举的例子，你可能可以有点了解。男女老少们，我们今天带你去凡尔赛宫，或者说带你到什么地方，那表示什么？你身体还好，表示你还有钱，表示你看到这些丰富的东西，表示你在享受这些。如果再带你到什么德国的什么餐厅去，然后你看到烤猪脚来了，那表示你等一下也要吃了，对不对？你先给你看到菜单嘛，看到人家送菜嘛，所以看到也表示享受那里面的美好。那这里就用看来形容所有的受造物的一个福气，就是享受上帝永远的。这不只是看到，但是用看来形容。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赞美上帝，他是主，管理一切，上帝是全能者，他是昔在今后，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不改变的。就在这一幅图画里面，用这个文字来表达看到神的荣美，享受神的一切丰富，就不断的赞美。这在表达说我们在神的国里，在将来神的国里，在今天神的国里，在刚才你们敬拜的时候，牧师带领我们唱，他说那个赞美的不够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圣灵感动他，因为我要讲的刚好是这一段。我们心里如果被神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哎呀，神真的好伟大，好美好，不一定是看到泰鲁阁，也许看到一个。也许看到一个老太太，有弟兄扶她过街，哎呀，神真的很了不起。也许看到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离开教会很久，现在回来了，哎呀，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有奇妙作用。我们再次说，万物都难了主的丰富，不必等将来在天上。现在我们有信心，我们现在就看到神一切的丰富。我们所有的救恩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永远的享受神，而且也荣耀神。这是受造物，在启示录讲到创世纪的目的，就是大家一起来享受神，在侍奉神尊主伟大的时候，赞美神，看到神这么棒，享受神这么棒。第九节，每逢四活物，这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这里又讲坐宝座是有权柄，他创造，他管理，他活到永永远远，永远不改变。因此这四活物就应该永永远远的荣耀，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中的，在赞美。好，我再讲一下哈，当这些人会赞美上帝的时候，不断在赞美上帝，不断在说圣哉圣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聊，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上帝有一种那个被吹捧狂啊，他是一个暴君，一天到晚说哦你好伟大，你好伟大。各位，你今天在我耳朵面前一天到晚康牧师你好伟大好伟大，也许我刚才听是舒服，听久了也嫌烦了。上帝都听了不烦呐、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再把我这跟刚才讲的一起。如果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美好被他的儿女经验了、看到了，我说看到包括经验，我们就有很多的称赞出来。当我称赞一个师父他烧的鱼很好吃的时候，哎呦，这个大师傅手艺真好，那表示一件事情，我正在享受他的手艺。 当我称赞一个交响乐团演奏的很好，哇，这演奏得太棒了，表示我的耳朵正在享受他们的音乐。当我的眼睛看一个好的电影或一幅好画的时候，表示我眼来称赞，表示我的眼睛在享受。以此类推，不管我的五官，我的人在因为享受食衣住行娱乐看的听的摸的闻的各样的东西而称赞那个东西的时候，表示我在其中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敬拜赞美的基础，你是不是在享受上帝？如果你不觉得上帝很美好，给你这么多恩典的话，你的敬拜赞美就是虚假的。你说是哦，我要享受了才能敬拜赞美，那难怪我不能敬拜赞美。如果神仙给我1亿新台币，我在那哦，那我也会敬拜赞美啊。啊，我从来没有过嘛，所以没有敬拜赞美嘛。我也没有吃过燕窝，所以我不会敬拜赞美嘛。各位，你有点搞错了。你天天数1亿，你不会很高兴啊。我给你1亿，说条件就是你天天只能数1亿，不能花哦，因为你这么爱1亿嘛。你也很不高兴啊。我们是说我们在享受，而这享受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即便我们在眼泪中，即便我们在贫穷中，即便我们在监牢中，即便我们在狮子坑中，即便我们在火窑中，你记得吗？但你的朋友在火窑中，但你在狮子坑中，他们说的话是赞美上帝，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凭着信心享受什么。所以这不要把它想成将来在天上，我们今天在地就可以在天，我们天天有无限的享受，所以我们天天有无限的赞美。我们天天因着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作为，而不是我今天一定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但这也可以包括在内，让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一有四活物，一赞美24位长老就敬拜，这里都在讲到敬拜和赞美的神学。第10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被造而有的。赞美就是你享受你看到他的美好，或你享受到他的美好所发出来的那个一个反应。敬拜跟赞美有点不一样，赞美是比较是享受的，敬拜是尊重的。就我们对上帝总有这两重，一方面他非常可亲，对我非常好，一方面他非常可畏，非常伟大，这两个是放在一起。那敬拜里面包括肢体的动作，就是跪下来，不但跪下来，是趴下来，五体投地，实在是觉得你太伟大。我有碰到有些人祷告会的时候，他很感动，他会跪下来。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那种行动，你就算通通趴下来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敬畏上帝，可能只是像中国文武百官趴在皇帝面前只怕死而已。我们是真的是敬拜，而且敬拜里面又再有一个动作，就是奉献，把他们的冠冕，因为这冠冕原来就来自神，我们一切的尊贵荣耀来自神，那最恰当的也是归给神。当我们归给神的时候，神也继续把更多的更完全更丰富更存到永远的尊贵荣耀丰富再给我们，权柄都归给神，神就把更多的权柄给我们。你权柄不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就是悖逆，神就收回了。其他荣耀也是一样，你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躲避的答案哈，但是的确也可以是一个很正确的答案。神为什么要创造万物？哎呀，神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神为什么要创造魔鬼？哎呀，神为什么要创造那个伊甸园里那棵树、那两棵树？哎，神为什么要这样呢？明明这样，为什么要那样？ 各位，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圣经念得好，使我们可以非常敬畏，非常合理，非常有智慧的把这些问题跟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的人，有恶意的，有好意的，有的是真的慕道的，有的是挑衅的，我们能把这些用温柔敬畏的心把我们盼望的缘由告诉，这是彼得前书讲，我们能够讲。但是我们讲要有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也是我们所有回答到最后的底线。为什么神要创造万物？为什么神要救人？为什么神要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他的旨意如此，就是神的旨意是最高的，是绝不能动摇的，是最伟大的。神当然，如果从人来讲，也是神为了爱人，爱万物而造万物，爱人而爱而造人，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享受。当然，我们也知道魔鬼，我们也知道堕落，也知道各种的痛苦。我们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上面，建立在神上面。即便有这一切的不幸，我们的神的一切作为，包括他的创造，是美好的。启示录第四章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神的创造的美好，如同创世纪常常带我们回到启示录，讲到神的审判。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